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身在中国的大法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在这次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重要时事、大陆和海外综合消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体会文章、讲真相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和抓住年节的时机到农村讲真相。之后是弟子切磋文章，包括关于越最后越精进的再认识、松懈的教训、被转法轮的体会、在关键时能否想起法和师父的重大意义、学好法才能走正大法路、反迫害方式小总结、浅谈焦点、修出真正的善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我的根本执着、在发真相资料中放下自我、讲真相不是上战场、证实法不是去奋斗、传酒瓶救世人的体会、怎样帮助遇到磨难的同修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一天一天去怕心和放下自我整体提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先为您播报重要时事。
师父2005年12月3日的新经文致以色列法会，以及2003年7月21日与美国华盛顿特区在音乐创作会讲法日前在明慧网发表。法轮功报道获澳洲沃尔克雷新闻奖。据悉尼晨风报12月2日报道，晨风报澳洲联合新闻社派驻中国的记者哈密史于去年10月撰写的一篇关于法轮功的报道于昨晚获得澳大利亚沃尔克雷新闻奖。澳洲的沃尔克雷新闻奖相当于美国的普利策奖，旨在表彰那些在新闻界有杰出表现的新闻从业人员，每年举办一次，今年是第50届。这篇题为《法轮功有什么错》的报道记录了那些受到迫害的学员的痛苦经历，于2004年10月16日刊登在悉尼晨风报和澳洲联合新闻社的头版上。文中特别对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洗脑班中的恐怖行为及酷刑折磨做了如实叙述，彻底揭穿了江氏媒体的谎言欺骗，使读者了解到江氏集团犯下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
联合国酷刑专员考察期间，河北公安连续强奸两学员。在联合国酷刑专员一行11月22日至12月2日在中国考察期间，河北株洲市东城坊镇派出所警察受迫害政策驱使，寻衅把东城坊镇西村的法轮功学员刘继之和韩玉之从家中抓走，在派出所非法审讯和毒打。25日下午2时许，警察何雪健在所谓的执行公务过程中公然强奸了刘继之和韩玉之。12月24日晚8点多，51岁的刘继之在家中被劫持到派出所非法关押，遭到警察反复毒打，强制双腿下蹲，然后用电棍和胶皮棒猛打。25日下午2点多，警察何雪健把刘继之带到一间房屋里暴打，把他按倒在床上摸乳房，电棍电击乳房，然后强奸了他。恶警何雪健把42岁的韩玉芝叫进去强奸了。在上述连续强奸案发生过程中，有警察旁观却没有任何阻止行为。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调查专员诺瓦克结束这次考察后，于12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酷刑在中国普遍存在，特别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着系统性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受着严重的全面的迫害，酷刑的手段有老虎凳、水牢、电刑、开飞机、不让睡觉、强迫一种姿势、精神折磨使人改变性格与思想。诺瓦克督促中国政府遵循国际人权基本准则及联合国宪章，废除劳教制度，停止用精神病院折磨无辜者。诺瓦克说，中国中共的保安当局曾多次试图妨碍及限制他找出真相，保安人员也密切监控他会见的受害者家属。
各地学员在中使馆前谴责中共警察流氓行径。经闻两女性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恶警酷刑折磨被强奸的消息，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于12月3日在当地中共领事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中共流氓行径，要求严惩犯罪恶警何雪健及相关人员， 发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刘晶和周永康。12月5日上午10点半，芬兰赫尔辛基市部分法轮功学员冒着风雪来到中使馆，强烈谴责11月25日发生在河北省涿州市中共警察对女法轮功学员的强暴事件。学员同时还宣读了法轮大法学会公告。12月6日，日本、美国、爱尔兰等国的法轮功学员也纷纷冒着严寒到当地中领馆前递交公开信，强烈谴责中共警察对女法轮功学员的强暴行径。
下面是大陆综合消息。山东省招远市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用酷刑暴力强制洗脑，其迫害手段令人发指，很多学员都坐过铁椅子，背靠、背吊、被毒打，即使70多岁的老太太，警察也不放过。学员王淑华背靠、被吊，遭受了各种折磨，现在已绝食20多天。学员杨文杰被打的三天三夜都爬不起来，几乎被打死。王德江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目前，辽宁省部分省市网监设备均已启用，邪恶之徒在市一级加强了网络监控，尤以电子邮件、关键字过滤问题严重，望引起广大同修重视，尤其以家庭拨号上网含 ADSL 同修应重视此事。建议一，发送电子邮件切勿以明文方式，最简单也应该经过 WinR 压缩，以充分利用各网站提供的站内信箱，利用邮件群发的最好将内容转成图片的方式发送，或交给外国的同修去做。本周1394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394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11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以下是海外综合，首先是来自北美的报道。12月4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参加了在圣荷西市中心举行的第24届圣诞节大游行，为民众带来法轮大法的美好。圣荷西 NBC 圣诞节大游行是美国十大游行之一，游行向全美现场转播。12月3日，来自美国田纳西州和阿拉巴马州的法轮功学员在哥伦布市的公共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免费法轮大法学习班，向当地居民介绍法轮功。哥伦布市的第三电视台闻讯赶来采访这次学习班。美国德州理查逊市第34届圣诞节游行12月3日在布兰诺大道举行。第二次参加此次游行的达拉斯法轮功队伍受到热烈欢迎，并获本次游行花车组第一名。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校报《明尼苏达日报》于11月30日刊文谴责中共不仅迫害并酷刑折磨修炼法轮功的民众，还逮捕为争取练功权利而请愿的人士。文章表示，任何对信奉不侵犯他人的安全权利的信仰的人们动用酷刑与暴力地方，就是腐败之地。11月28日到29日，美国布劳沃德郡学院的麦克尼教授再次邀请迈阿密法轮功学员给他教授宗教课的学生们举办法轮功讲座。在2005年的春季已经举办过类似的法轮功讲座，一个学生当时腿走路不灵便，经过20分钟的尝试练功，他便能跑了。真善忍美展在美国中部的圣路易市四所大学里巡回展览，10月10日至13日在华盛顿大学学生中心举行。大社国际的会员们协助布置展览场地并发放传单。密苏里大学协办活动的学生组织负责人表示，他收到了很多非常正面的反馈，因此他希望明年还能再次举办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真善忍画展。
接下来请听亚太地区的报道。由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及摄影展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东京江户川区船渚举行。日本国会前议员、东京都和江户川区议员均到场祝贺，并为美展剪彩。法轮功学员向贵宾们赠送了转法轮书籍和法轮功的介绍材料。驻泰联合国难民署11月25日至12月10日组织反暴力及保护妇女儿童、保护人权等活动。 泰国法轮功学员为了向联合国官员及来自世界各国的难民全面讲清真相及弘法，组织了功法表演、腰鼓队、音乐舞蹈、赠送莲花书签等。12月1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来到一间很有名的古观音庙，向民众讲真相。学员们有的发真相资料，有的向民众讲真相，有的练功，一群群人围着看听真相，多时上百人。学员们面带微笑，认真回答一些老华人的问题，向人们讲述中共不等于中国的道理。11月30日，法轮功学员在新西兰奥克兰曼纽古区的政府大楼面前的广场举办正施法摄影展，许多政府官员前来观看，有的留言说政府应给人们信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自由，有的还留言说停止共产主义。12月2日，法轮大法弟子正施法摄影展在奥克兰 City 海边的王子码头附近举行。12月4日，到了新西兰奥克兰市的皇后街。12月3日，新西兰惠灵顿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圣哈特地区圣诞游行，人们为大法弟子展现出的美好而惊叹，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争相索要大法资料。同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北帕斯顿市内皮尔市举办的圣诞游行，频频得到观众们的赞美。
下面请听来自欧洲的消息。12月4日至7日，温家宝访问法国期间，部分欧洲法轮功学员聚集巴黎，连日来举行了一系列的游行请愿活动。学员获准在法国国民议会旁、在总统府、总理府、法国执政党 UMP 总部附近等地方，以反酷刑展、打横幅、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等方式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12月7日，温家宝抵达捷克，当地法轮功学员举行请愿活动，呼吁制止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捷克法轮功协会敦请政府官员在与温家宝会晤时不要忘记提出人权问题。荷兰国家电视台一台12月6日晚上黄金时段播放了纪实采访报道，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该记者专程飞往加拿大采访曾在中国安全部门担任主管工作多年的前官员韩广生。韩广生陈述了他无法再昧着良心忍受中国共产党对人权的侵犯与迫害。该台同时还播出了法轮大法弟子所创作的国际真善人美术作品展的束缚油画作品，也报道了高蓉蓉遭中共酷刑迫害致毁容而后又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早在11月5日，荷兰媒体就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举办的以真善人命名的美术展览。报道说，该展览展示了中国的人权现状，修炼真善人的人们被注射药物、被烟头烫、被狗咬和被鞭打。1999年以来，法轮功学员们被系统的迫害、酷刑折磨，甚至被虐杀。12月3日、4日两天，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芬兰旧首府托尔库市露天市场举办为期两天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国际大社11月30日在英国伦敦的亚非学院举办停止对女性暴力的研讨会，主办单位邀请到法轮功学员莫正芳谈他当年在中国被中共迫害的亲身经历，同时在会中展出了部分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现场来宾在了解迫害真相后都签下了联署请愿书，促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协助援救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2005年底的时候，罗马尼亚一些法轮功学员拜访了摩尔多瓦，并且和那里的学员们见了面。摩尔多瓦的法轮功学员包括教授、律师、法官以及学生与来自乡下的农夫，其中有的是全家一起修炼，许多学员能够背诵大法。瑞典在校法轮功学员向本校师生讲真相。一位在瑞典读中学的法轮功学员最近把两份瑞典文的《九评共产党》送给老师和校长，使他们明白了中共的邪恶。在他们的支持下，该学生在学校举办了法轮大法真相展示会，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校长还自愿当起了解说员。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您收听讲真相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以下是我在修炼过程中的粗浅体会，讲出来希望我们能减少损失，平稳证实大法。
大法弟子不能有证实自己的心、显示心、表功心、欢喜心、造生事的心、干大事的心，一切都是大法给的智慧和能力。大法就是传给众生的，众生就是为大法而来的，不能带着怕被落下、怕圆满不了等私心去救度众生，就是完全无私为了众生得救而去做。在具体做事时，要充分运用智慧，考虑全面，细腻安排，理智的不出任何偏差的做，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情况，采取能达到最好效果的方式，不能敷衍了事，讲真相要做到位。师父慈悲为度我们费尽了心机，我们也要在这关键时刻为众生能够得救多花费心思，要坚持不懈怠，哪怕一次两次碰壁，也要保持耐心和善心，不被常人的尖锐语言的冲击所动，不盲目下断言他不可救而轻易放弃他，强调他迷得太深了，他的问题太多了，他怎么干扰大，无意中加大了难度，其实是自己的心不够纯正，力量不够大，没能破除他思想中的障碍，不为他的话所动，不被他的情绪带动出自己的情绪，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用真诚的心融化他，将自己最好最善的一面体现出来，相信就能达到好的效果。不带着追求威德的心，不执着于修大法和讲真相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师父讲的是法理，不是让我们为了追求这些而去讲真相的。修炼人应该心态纯正，才能讲好真相，让更多世人得救。师父不是讲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吗？显示心是最危险的，大法弟子做了多大多么惊天动地的事，自己都不能当一回事，就当什么也没有，继续默默前行，做自己该做的，千万不能以此自居，觉得自己建立这么大的威德，立了这么大的功，发现这种思想苗头时立即灭掉，不能容许它发展和膨胀，否则会被邪恶看到而钻空子。反映到这个空间来，就是不分场合，该说的不该说的情不自禁就说出去了，招致迫害的发生，不能正常平稳的证实法，导致方方面面的损失，连带着给同修、给资料点、给家庭带来麻烦，影响众生得救。不被邪灵恶党离间同修之间的整体凝聚力，当老师看到同修的不足，思想上产生反感时，就应该警惕了，是不是有想突出自己修得好、悟性好的心？在指出别人不足时，是不是带有反感、指责的心，而不是怀着一颗相信他一定能修掉这些不足、相信他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鼓励的心态去讲？当听到同修指责自己的问题时，不应急于为自己辩解、开脱、强调客观情况，而是向内看看是否自己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存在就及时的纠正过来，有时候也许不存在表面上那个问题，却涉及到背后还有其他的问题，多向内找，排除干扰，加强正念，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调动自己最纯净的神的一面，清理自己不好的思想，在正念中保证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
下面请您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心得体会，抓住年节的时机到农村讲真相。每隔40天左右的时间，我就会到农村面对面讲真相，已经坚持四年了，现在又快到农历年了，想着还有那么多渴望明白真相的农村人，我就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够参与进来，救度更多的众生。咱们大陆9亿农民，在我们这里农村大法弟子特别少，好多农村甚至没有，所以许多人很少接触大法真相，好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农村人大多都在家里， 很多上门推销货物的，这样也给我们提供了主动上门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我一般都带一些春联、袜子等日用品上门，对于春联家家都得贴，年年都得贴，涉及的人广，而且顾客挑选时间长，一般每家都在15分到30分钟。像袜子等一般都需要，卖这些本钱少，1000多元就够了，即使卖不了也不坏，易存放，来年可以再卖。记得在4年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难度很大，全家就我一个人学法，一说一人去农村，家里人都不同意，但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想救度众生的心，一切又都水到渠成了。农村人比城里人相互间来往比较频繁，他们思想单纯，特别热情，有时去一家便会遇见好多人，有时即使他们不买货，我也可以利用喝水休息的时间讲，白天我去陌生人家，晚上去同学家朋友家。在第4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修主动加入了进来，我便和同修一起配合，第一次在1天半的时间里共讲了近40人，我俩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一问一答的方法特别好，无论去哪家我们都用不同的方式讲，互相弥补，两人配合特别好，远远高于我一个人，当然不能有找伴的心，头3年我找不到伴，所以只好一个人做，实在没伴一人也行，不等不靠。我觉得咱卖的货不宜过贵，最好比市场价格略低一些，否则影响讲真相的效果。我觉得不要有光为挣钱的心，要以法为大，基点摆正了，该挣多少就多少，如光为赚钱反而错过了救度众生的机会，但不是不可以利用这种方式赚钱，我悟到也可以走向良性循环的。在这几年里，我曾经走过几10个村子，很多百姓不明白真相，甚至没听过，虽然有的见过传单，但因受电视负面宣传，很多人不相信，面对面直接解答心中的疑问，效果挺好的，并不是否定传单，两者最好同时用。在今年我去了另一个地方，并认识了当地同修，详细的了解了那个地区的情况，令我惊讶的是，那里20多个村子在这些年的时间里从未做过真相，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这样的农村没有人做，正法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忽视啊。我衷心的希望同修都从自身做起，多深入了解一下我们周边是否有这样的地方，他们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啊。
下面请您收听辽宁朝阳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题目是关于越最后越精进的再认识。从明慧网每天的大陆综合消息中看，最近大陆各地邪恶绑架大法弟子的情况明显增多了，我们朝阳地区也是如此，近来不断出现大法弟子被绑架骚扰的现象，甚至个别地方还贴出了奖励举报大法弟子的告示，这些是近一年来都少有的事情。针对这种普遍出现的现象，我想谈点个人的想法。师尊在讲法中说，环境会越来越宽松，但在大陆许多地方却表现出了相反的态势，当然这是邪恶干的，但却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的不精进促成的，给邪恶钻了空子。自从师尊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发表之后，明慧网上也相应发表了很多同修的体会文章，同修们都有一种师尊的这篇经文就是在说我的感觉。当我读完时，感受也是这样。最开始学的时候，虽然感觉到这篇经文就像是在说我，但看到师父说的是一少部分学员，想来还不是普遍现象，就觉得问题还没那么严重。直到最近，随着各地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现象越来越多，我和当地的一些大法弟子交流， 大家普遍感到精进不起来。回到家，我开始一字一句地背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才注意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后面的那句话，甚至是老学员。中国大陆有多少老学员呢？这不是普遍问题吗？师尊已经提前把法讲给了我们，但迫害还是普遍出现了。这说明许多人对这篇经文并没有真正的重视。师尊在经文中说，就目前而言，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上出现的迫害形式已经在宇宙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实法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修炼环境与世人的认识，都在根本的改变着。我个人所悟，正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在邪恶越来越少，整体环境越来越宽松的情况下，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对自身的修炼。因为越到最后，人最表面的执着和后天观念与构成人的一切因素表现就会越强烈，如果不重视，就会被旧势力以前安排的最后因素所加强干扰，就会不知不觉地走向消沉。越最后越精进，这是正法到最后时刻法对我们的要求。以前没精进的要精进，以前精进的要更加精进。任何固守从前的心态在当前都是危险的，旧的势力不也是这样安排了吗？我们只有做到比以前更精进，才能冲破这最后的障碍。对于精进，我悟到两方面，一是在学法上下功夫，另一方面是在日常的实修过程中思想在法上。在当地的交流中，同修们反映最近普遍的情况是学法时困难入心，因此精进不起来。近一段时间网上同修在背法方面的交流比较多，我想这就是在正法最后阶段更精进的一种表现吧。从我个人的体验也是如此，以前通读的效果感觉很好，但有时还是避免不了不自觉地走神儿，而背法却大不一样，落下一个字都不行，等背下来的时候肯定也是入了心了。关于这方面的感受和收获，网上有许多同修都谈过，在此就不多谈了。对于最近普遍反映出的学法困的问题，我想有这样问题的同修多是在修炼最初的时候就没有把它突破过去，到了最后阶段他又被邪恶加强了。以前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的体会是只要一直坚强挺过去就突破了，只要突破过去一次以后就不是问题了。现在好像没那么容易，因为有邪恶的因素加强进来，所以除了正念克服，背法也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而且我还发现有很多同修好困，实际是在思想深处对睡觉还有人的观念，比如担心睡眠不足会困，到了什么时间就要上床休息等。有时候我们没有明确的这样想，但它却在我们的观念中存在着，这就是构成人的因素，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意识不到它的时候，就会被邪恶利用来起干扰作用。这一切只有通过大法弟子多学法精进实修才能突破过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集体学法和交流，大法弟子走到一起所构成的能量场本身就在消除着不正的因素，许多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当走入这个场当中的时候就不再存在了。而且大法弟子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也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共同精进。我以前练动功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了新的工作环境后和两个同修大姐在一起工作了几天，结果谈起来他们两个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于是我们三人做了约定，从今以后一天都不能再落下练功。第二天上班一见面就会互相询问起早上有没有练功，没练的被问过两次之后就再也不会落下了。而且不仅如此，同修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在不在法上，互相都能用法来对照，做到互相提醒，这样的环境是非常可贵的。在当前这样的正法阶段，集体的学法与沟通就更显重要， 从我自己和身边同修的经历看，邪恶也是在千方百计地阻挠着大法弟子走到一起来学法。由于邪恶数量的减少，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操控恶人进行大面积各方面的直接迫害，因此他们就利用大法弟子最表面仅剩的执着和人的后天观念来制造矛盾和间隔，使大法弟子即使在今天环境宽松的情况下也不能走到一起学法交流。一个同修大姐，她看到身边的一个男同修为了养家糊口，最近已经不知不觉地钻到了钱眼里，几乎都不怎么学法了，气色很差。她看到这个男同修被邪恶钻了空子，就想到每天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但去了两天之后他就不再去了。当我问他原因时，他说以前有些同修传言他与那个男同修有情，他不想再去，免得被人说闲话。当我提醒他是他的名声重要还是同修的提高重要时，这位同修大姐一下就明白了，原来自己人的观念也被邪恶钻了空子。还有一些同修表面上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样样都没落，但最近还是被邪恶绑架或骚扰。交流后意识到把这一切都当成了模式，每天在按部就班一直麻木地做着三件事，却抱着固有的观念状态不放，内心早已失去了精进的意识。此时我想起了师尊在《红银二》开篇第一首诗中就慈悲告诫弟子，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在越最后越精进发表前，师尊又在志不退中提醒大法弟子，法徒精进志不退，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只要修炼还没有结束，尤其在这正实法最后的关键时刻，任何对精进意识的放松，对一个大法修炼者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让我与同修们共同精进吧。
下面为您播读的是沈阳大法弟子新生的文章《松懈的教训》。很久以来，一些最根本的东西让我难以放下，明知是执着也难以放下。学了心经文成熟，我觉得不能再为自己的惰性而找借口了，把自己的一点经历写出来，希望同修能够以此为鉴。我们夫妻二人共同修炼已6年多，尽量按照师父的话在做，一直努力在放下执着，人的一面也尽量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不断的接触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不知不觉中松懈了自己修炼的意志，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在自己根本没有在意的情况下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丈夫近几个月不停地加班，繁重的工作量再加上每天12个小时甚至13、1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使他的身体处于严重疲劳的状态，拿起大法书来就困，发正念就迷糊，动功还算能坚持，练静功往往不到1小时就睡着了。一开始我和我丈夫都发正念，可是效果不大，这种状态没有改变，到底根本执着在哪里呢？我们的孩子、公公婆婆也都修炼，原来在一起生活时互相督促、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后来公公婆婆搬走了，我们一家三口独自过日子，孩子上学，我在单位里上班，周围那种重名、重利、虚荣心很强的工作环境使我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讲究穿戴外表，觉得自己的衣食住行和那些常人相比太逊色了。好不容易休息了一天，我们没有赶快抓紧时间学法，却为自己放不下的人心找借口，出去逛街溜达溜达放松放松，其实学法才能让自己真正的轻松啊。我的心里也知道不该这样去做，可就是控制不住，再加上邪恶因素太重，放大执着让我明知故犯。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不该漏的东西都漏，修好这样那样又出毛病，师父是为我们两个在着急，在点悟着我们呀。 随着夫妻之情、色欲之心越来越重。修炼大法后，丈夫的坏脾气改了许多，以前的恶习也就此改掉了，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心目中的好男人一直就应该是品格高贵的人。想当年，我一直为没有得到而痛心遗憾，而现在的他真的变得如此的好，人的情自然就出来了。这确实是我的根本执着，想找到一个好丈夫，能够关心自己，体贴自己，过好常人的日子。明知道这是人的情，是修炼人要放弃的东西，而我们所要的是更高尚、更纯洁、更博大的东西，却迟迟不愿放弃。我丈夫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全身无力，头痛，整天昏睡不醒，工作无法继续，一个星期没上班，被钻了空子。我当时以为这是邪恶对他的迫害，他是有真正的执着，我也有，但不至于像他那样，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警醒自己。十月份的一天，我刚好给一位同事讲完真相回来，刚要坐下，只听嘎吱一声，糟了，我的腰扭了。随之，一种剜心透骨的疼痛，掺杂着突如其来的恐惧，使我的脑子根本无法清醒理智起来。我想，完了，我的腰不能动了。这件事发生在单位，如果在家里，我可能也不至于很着急，因为有患者正等着我处理呢。虽然隐隐约约的我也在念着发正念口诀，但是当时的疼痛确实超过了一切。后来同事帮我复了位，由于疼痛难忍，工作无法坚持，我回了家。我由此悟到，千万不要当漏洞积累的不可收拾，邪恶钻进来迫害的时候，才能意识到这些东西早该去了。真正的正念不只是发正念，而是平时的一点一滴扎扎实实的修自己，时刻保持自己在法上的正念，那是威力无比，光芒四射，邪恶因素看着就胆寒，着边就化掉。我们地区有位同修也是单位要超强加班，但他发出一念，我不在乎钱，我所剩的时间是用于学法和救度众生的。果然加班的事泡汤了，单位的同事都觉得奇怪，都准备好了，怎么突然间不加班了呢？我悟道，我和我爱人发正念不好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念不纯。人家所剩的时间是用于救度众生，而我们所剩的时间是用于做私事，那旧势力当然有借口迫害我们呀。真的反省自己腰扭的原因，太可怕了，自己身上的这些尚未修掉的变异，随时都是一颗炸弹呀。虽然叙述起来很简单，但现在回想起当时还觉得不寒而栗。在家里，我躺在床上反省自己，到底是哪些执着被钻了空子。除了以上的重名利、爱美的虚荣、色欲心之外，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把救度众生放在首位。在单位该救度的众生没有去讲真相，顾虑个人安危太多。腰是一个人的重心，而重心出问题，就一定是最重要的事出了问题，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如果在那一瞬间当时的一念是没事儿，那么可能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那一念可不是我想怎么发就能发出来的呀，那是修炼扎扎实实的基础。我意识到自己个人修炼的基础打得太薄了，差得太远了，也该觉醒了。
下面为您播读一篇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被转法轮的体会。从我了解同修们的情况，人人都想被转法轮，但大多数没有信心被。我把自己被转法轮的体会与同修们分享。我是1997年暑期开始被转法轮的，第一讲很快就背下来了，可上班后让没时间这个思想念头给挡住了，没坚持下来，这一拖就是7年。直到2004年暑期，我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于是我要求自己一天背一讲，不耽误每个整点发正念和练五套功法，无论出现什么干扰，绝不更改，绝不放弃。这样经过9天的攀登， 我清除了一切干扰，清除了一切杂念，终于背下了转法轮。背转法轮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只要你知道大法的珍贵，只要你意志坚定，只要你真的听师尊的话，就一定能背下转法轮。首先，在背转法轮之前，要清除各种人的观念及所有干扰，比如我年纪大了，我记忆力不好啊，工作太忙啊，家务事太多啊，背法比学法慢啊，串门的人多啊，孩子闹啊，等等。这些让你放弃背的念头和杂事都是干扰，都不是你自己的想法，都应该立即发正念清除，并坚定背转法轮的信心。我在要背第二讲时出现的念头是，背转法轮多慢啊，读转法轮多快啊，至少两三天能学一遍，别背了。但无论出现什么念头，我都清醒地识破它，知道它不是我，并坚决清除掉，然后继续往下背转法轮。其次，在背转法轮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想后面还有多少没背下来，这样容易产生为难情绪，导致半途而废，更不要回头检查是否背过的忘记了，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只要你当时记住了，就是背下来了，不要回头，否则你会觉得没记牢而失去继续背转法轮的决心。就这样一句一句的背，一段一段的背，持之以恒，直至全部背完转法轮。当然，这其中苦其心志的滋味也是很苦的，但只要有恒心，一定能背下来。当我背到转法轮第九讲大根器之人时，似乎背不下去了，不想背的思想念头非常强烈，但我明确地知道它不是我的思想，持续地清除它，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背，就像我发誓一定要紧跟师尊修到底一样，一定要坚守自己定下的决心，最后还是我自己主宰了自己，战胜了所有干扰，闯过来了。我知道此时能让师尊有些欣慰，可我此时却不是沾沾自喜，反而感到惭愧，因为我本应该在七年前就让师尊欣慰，自己修炼提升的太慢了，有什么理由自满呢？从背下来的那天直至今天，我基本上是背着学转法轮的，因为我们是从微观向人体表面修的，记住法的那部分够标准了，师尊就给隔过去了，而没修好的人的一面还是记不住，所以要持之以恒地背转法轮，直至圆满。因此，我建议同修们背下来以后，最好能坚持背着学转法轮，而且你会发现，越背记得越牢固，越背速度越快。现在我背转法轮的速度已经和原来读转法轮的速度基本一样了。最后，我想与同修们交流的是，一定要听师尊的话，排除一切干扰，重视学法，抓紧时间学法，特别是利用各种形式证实法工作忙的同修，一定要能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学法，心一定要能静下来，否则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我之所以能在九天背下转法轮，是因为从97年起，在学法方面我基本没有放松。99年720以前，除了干好本职工作，除了早晨4:30到6:30练功，除了周末参加集体弘法外，我差不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法上。除了学转法轮和师尊的其他讲法，对师尊发表的精进要旨和红银，我一直要求自己当天必须背下来。但邪恶迫害大法以后，另外空间的干扰非常大，我背精进要旨的想法被抑制了，背红银二的速度明显减慢了，但由于主意识还算强，当不想学法的念头一出现，当没必要干的杂事干扰时，我都瞬间发正念清除，然后继续踏踏实实地静下来学法，所以这几年基本没有荒废时间。我之所以在旧势力强加的这场迫害中，在这场祸乱中基本保持头脑清醒，是因为学法比较扎实，否则不知会摔多大的跤。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 摘自师尊精进要旨，排除干扰。同修们一定要牢记师尊的话，踏踏实实的学法啊。当然发正念讲真相救众生同样不能放松，那么要同时做好这三件事，只有从睡眠里挤时间。我们这边有一位同修已经做到了一天24个整点发正念背转法轮，同时还保证着很多同修的资料来源，一天只睡2-3个小时。其实当我们人心越来越少的时候，人的思想越来越少的时候，给人准备好的这个困对我们的制约也会越来越弱。今后我要更加精进，不辜负师尊及众生的期盼，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为您播读的是一篇弟子的切磋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在关键时能否想起法和师父的重大意义。平时我们修炼总能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来要求，能做得好向内找，不时能产生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的正念。但在关键的时刻，面对突如其来没有任何准备的大难中，这时是否马上把自己当作师父的弟子，第一念是否想到师父并请师父加持，这是极其关键的。突如其来的考验也是人神之分的时刻，想到师父，想到法，想到众生就是神，否则就是人。一念之差，这个关这个难的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在最关键时，是我们同化法的一面起作用呢，还是人的一面起作用？这就体现在关键时是否想到了师父和法的这一念中。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大家应该成熟了。到这时候，同修间不应还有什么攀比心、层次区分心、谁比谁修得好的比较心等等，这些都不是正念，都是自私心理。我们只有修好自己，不应该向外求，否则会分不清师父给我们每个人安排的是怎样的路。在牢牢把握好、走好、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这一前提下，通过和同修的比学比修，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修正，使自己修炼的路更稳健。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对待修炼的正确思路。我们每个人修炼的路真的不一样，甚至有可能是反过来的。如果出现学员中的崇拜，那么崇拜与被崇拜者都将是很危险的，双方修炼的路都有可能被搞乱。我们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同修间应互相促进借鉴，但绝不能攀比，这种对层次的执着是正法弟子不应有的。我认为一切都是法造就的，我一定要成就走完师父给我安排的路，达到至高的圆满，绝不辜负恩师对我的要求，绝不让师父操心，因为这是法的要求，众生的需要，我要为众生为宇宙去成就这一伟业。法安排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因为我是法造就的，是法的一部分。宇宙的一切都是法，在哪儿还不一样？如果法需要我成就成一个宇宙，再怎么困难，我也必须要达到师父对我的要求。如果法需要我成为一粒沙子，我也要成为众生需要的沙子。无论成就什么，我都将以法的需要和众生的需要而存在。以上是我在突如其来的关和难中的所思所想，我深感到很多的众生记在我的身上，自己做不好，损失的将是一大片，我想其他同修也是一样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周刊，下面为您播送吉林长岭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学好法才能走正大法路。2004年11月，我被坏人举报，被非法劳教，严峻的环境，邪恶的迫害，面对残酷的现实，痛苦的心情一言难尽。深夜想起了师父，想起了法，身卧牢笼别伤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影二，别哀。一股无穷的力量像一股暖流融化了我心中的悲伤，坚定的正念从我心底升起。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出去，不管白天黑夜，邪恶这么疯狂迫害我，我与同修共同的背法练功发正念，对犯人讲真相，不配合邪恶的指使，正念正行。由于师父的慈悲呵护点化，我很快地走出了劳教所。回来后，自己却没有按法的要求向内找，而是一度认为自己做得不错，把心用到了猜这个举报那个举报，放松了学法，讲真相发正念也不积极了，同时怕心也起来了。接踵而来的是家庭、亲属、方方面面的干扰，学法的时间也没了，整天忙，晚上想看法又困得不行。就这样，心情越来越不好，消沉痛苦笼罩了我，我感到了非常的孤独，想找同修唠一唠，又怕同修不理解，自己完全陷在人中。那段时间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我迷失了方向。说真的，一个修炼的人心中没了法怎么能行呢？随着正法形势的快速推进，九评引起退党大潮的兴起，师父的经文一个接着一个的发表，我看了，我学了，我真正的清醒了，感到自己落下了，完全掉在了人中，重锤之下知精进，法鼓敲醒迷中人。红影二，鼓楼。我重新审视自己，扪心自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在大量的学法中，我终于明白了，自己被举报是由于学法不扎实，做事的心强，各种执着、私心、怕心，人的观念太重，基点站错了位，这又能怨谁呢？不都是自己不重视、不认真学法，浮于表面那颗人心促成的吗？使邪恶有空子可钻。师父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精进要旨，谨言。对法的不认真、不严肃，没有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学法，心性怎么能提高呢？怎么能不迷失方向呢？学法中，我更加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尊师敬法是第一位的，学法是绝对不能含糊、不能松懈的，要全身心投入，因为师父的无边法理是造就大法弟子的根本保证，师父的慈悲呵护是在领着我们走好大法的每一步，走向神啊。学法练功，讲清真相，发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正识法是去除我们人的观念，也是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的必走之路。万古的机缘使我们成为大法弟子，这是无比幸运的，要珍惜这个机缘，就要在真正的修炼中，用师父法理指导自己的行为，以致一丝一念，真正的去除怕心和各种人心。刻骨铭心的教训，使我更加坚定了对法的坚定正念，我落下的太多了， 差得太远了，时间是有限的了，我只有在正实法的路上按着师父的要求标准走好走正，破除一切障碍，勇猛精进。
下面为您播读的文章是《反迫害方式小总结》，作者河南三门峡大法弟子。有许多大法弟子在反迫害方式上，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在揭露迫害、制止迫害上不能如意发挥，使邪恶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没有起到更大的震慑和清除作用。我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与同修切磋得来的体会总结如下，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一、揭露迫害。对邪恶行为及时上网揭露，一得到迫害消息要及时予以核实，包括参与者及其亲戚朋友、乡邻乡亲等的详细信息，然后以最快速度发到明慧网上。在公共场所张贴邪恶迫害事实真相，在当地民众面前把邪恶的卑鄙行为手段公诸于众，利用写信、打电话或托朋友捎口信、书信等方式向参与者及其亲戚朋友、乡邻乡亲等揭露邪恶行为，让行恶者在亲戚朋友、乡邻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无脸见人，把迫害行为制成传单广为散发，使更多世人看清迫害者的变态心理及丑恶嘴脸。二、制止迫害。发正念，一听到迫害消息要协调好每天在统一时间内集体发正念清除迫害邪恶，让那些不可救药的邪恶生命现实报应。讲真相是制止迫害的最有效方式，利用写信、打电话或托朋友捎口信、书信等方式向参与者及其亲戚朋友、乡邻乡亲等讲清真相，讲明善恶相报的必然道理，或面对面发真相资料等。贴标语、简明扼要有很强的震慑作用和效果，鼓励受迫害者要正念正行，用正念对待迫害，全盘否定旧势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无论哪种形式，整体上要协调好，每个弟子要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个人有好的办法都可以智慧理智的去做，不要等靠或者依赖外在环境的变化，走正自己的路，树立自己的威德。
下面请您收听《浅谈焦点》，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有的同修遭到迫害，没做好写了三书，出来后成了焦点。有的同修正念闯出魔窟，出来后成了焦点。就焦点问题谈一下我个人的认识。同修对成为焦点的同修都很关心，但说的话是否有必要，是为了帮助同修，还是只是议论发表观点而已？对他人说了各种带有自己观念的话和发出的各种思想意念，都是以为自己对。可是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说出的话、发出的思想都集中到焦点学员的身上，正的也好、负的也好，就可能使他承受不住，而且在同修中引起波动，不能静下心来修自己，做好三件事。旧势力不停地迫害大法弟子，制造出各种事牵动大法弟子的心，使大法弟子不能静下心来正视大法和更广泛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时间一天天过去，法正人间一道是更多的众生不能得救，邪恶达到了他们拖延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间和毁灭众生的目的。如果我们把大法弟子比作一潭净水，旧势力像石头，石头扔进激起波动，基点就是焦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向内去修，修去一切常人之心，提高心性，静得像一滩死水，那旧势力的任何因素触及到就彻底解体，它还配考验吗？ 大法弟子在纯净心态下正视大法，发正念，广传真相，救度众生，会有更多的众生得救。